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今天是我们的美股周报。上一周就是感恩节假期，交易非常清淡，所有人都在预期最后今年这一个月到底美股有什么展望呢？
大家都回去吃火鸡，然后疯狂 shopping 吗？
上次公布这个十月 CPI， 大家一片觉得哇，美国经济好像稍微缓和了，对股市一片看好。那 Black Friday shopping 又如何？还有 Cyber Monday， 其实我们今天是我们录当时是台湾的礼拜一，但是美国礼拜一还没到，他们还有那个 weekend 之后，还不是还有一个网上的这个大折扣的 shopping。
所谓的 Cyber Monday 就是大家都会去买一些科技品，对3C 的东西。
那大叔。
我没有买
哇，你很难得耶。
那我们今天要讲哪些主题呢？
我们今天讲三大主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黑五，黑色星期五，大家血拼的成效如何，我们收集到了一些资讯跟大家讲一下，是不是大家消费依然强劲还是衰弱呢？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要看看 OpenAI 在我们上次做完一集之后，马上 Sam Altman 要回去了。
我们收集了一些小小的八卦，我觉得大家就喜欢听一些内幕消息跟八卦。
没错，就是一般新闻上可能比较少知道，台湾可能很少爆出来，我们收集到要给您参考一下。
不敢说我们能不能够预测会不会造成人类毁灭，但是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很大值得关注的话题。
好，第三大类一样，我们要来讲一下明年2024的美股展望。最重要就是那
科技七骑士 Magnificent Seven。
我们不是七角龙吗？有七骑士都可以啦好，就是这七大股票基本上是不是明年一样看涨？大家要赶快抢进呢。
我们帮大家收集了一些华尔街大户对明年股市 S&P 500的预测，还有到底联准会明年会不会降息，什么时候开始降息，会降多少。
第一个 Black Friday 消费如何呢？不管是网上还是实体店面，
美国人就是爱买，即使在这么多 inflation 的消息之下，他们买气十分的稳定。
对啊，大叔跟美国人一样都爱买。
根据初步的统计， Black Friday 这一次可能有增加差不多2-3%左右，那这样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至少没有下跌。
综合好像网上跟实体嘛，对啊，大家还记得以前在 Black Friday 的时候，台湾新闻都会报那个什么感恩节假期之后，一堆人尤其都会在那些家电的商店大排队去抢购什么电视，然后一堆人就一开门就抢进去，蹦蹦蹦蹦，然后在海那边打架。
不只是一开门就抢进去哦，他们在 Black Friday 都会提早开门，可能比如说原本9点，那可能会提早到8点、7点，然后有人会4-5点就开始去排队，就好像在抢苹果手机一样。
以前我在留学的时候也是，大家就是那个 After Thanksgiving， 也就是要去排队啊，但是每次就是会看到抢电视，就觉得好像电视会卖完一样。
现在比较没有这种情况，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像网络上真的太方便啦，而且像电视也很便宜。
所以根据统计，今年的网上的消费，感恩节 Black Friday 网上会增加8%左右。我们刚刚讲说全体增加2-3%，但是大部分的增加其实是在网上。
了解。
然后 Generation Z，就是差不多现在20几岁或是更年轻的年轻人，差不多一半左右，他们都说他们会在 social media 上面直接购物。 social media 例如 Instagram，美国最红的 TikTok，Facebook， 对
，Facebook 没有，你不要讲 Facebook， 你是老人的。
Facebook 是 social media， 所以也会有人在上面，但有人有多少年轻人，我不敢说。
对你刚刚说，因为你刚刚说 Generation Z，Generation Z 很少人用 Facebook。
我讲的 Facebook 是你不要一直很喜欢挑我语病啊。Facebook 就是一个 social media 之一，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是 Facebook 还是 Instagram， Meta 都是最大赢家。
哦，对啊，反正都是他们的。
这个现象我觉得有趣是。从台湾人来看就好像没什么，因为台湾人十分喜欢在网上购物、然后在 social media 在 IG 上面，如果说 我现在 一打开一大堆都是可以直接在上面 shopping，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美国反而比我们更晚一点，
这个我不敢确定、欸、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网上购物应该也很盛行才对，因为美国各地方都很远，乡下地方这么多，不是每个人都住在纽约、芝加哥、 Boston。
但是我有一个东西我确定，就是在一些网络 YouTube 直播、他们喜欢就是有个一些叫卖组、然后下面大家如果 要买的话就直接说加一加一加一，这个我保证美国没有
哦，直播组
直播组 对
直播组
带货组，
对带货组，
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亚洲像大陆跟台湾的还是比较先进一点的，
所以美国可以发展这一块。
所以 social media shopping 他们叫做 social shopping 社交血拼是最近还蛮夯的一个话题。
那他们今年在这个 Black Friday 这个叫 Social Shopping 那好像也成长蛮多的吧，
成长很多，对，
比去年量比我们看我们的资料综合大家都有成长差不多，线上的消费有增加 8% 左右，
这只是线上的消费，那我相信 Social Shopping 就所谓的社交软体上面应该比
会更多，
比八更多很多，
想见今年的黑五应该他们的消费力道应该是还蛮强劲的，到时候数字出来又会大家怎么看呢，我很好奇、
是很好奇。最近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亚马逊宣布他们在跟、这些 social media 尤其是 Meta 的、IG 跟 Facebook 合作、就是之前如果说他们在亚马逊在 IG 下广告的时候 你如果想要去亚马逊买 你需要离开IG 然后进入亚马逊的那个 APP 才有办法买、现在你可以直接在 IG 上面就直接买，就减少了很大的阻力，这个大家都解读为会是两家公司的双赢、所以从这个、social shopping 的 trend 呢，我觉得对亚马逊 Meta 还有 Pinterest 就是另外一个 social media 也常常很多人在 会上面 shopping 的都是利多，
那这样子代表说所有这些 retail 这些 apps 的话他们都要跟 Amazon 一样啊，因为如果你要导引到自己的 app 你就要 login， 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 app， 又要下载又要创建一个账号，其实你知道很麻烦这之类的，
然后 IG 他超不喜欢人家就是离开他的，
对啊，他都会问你要不要离开啊，
一直问你一直问你三次是
对、啊
就是、不想你离开就对了，
没错。
那 shopping 最重要就是一种冲动，
就快啊，你如果说买到付钱哎 green Google PayApple Pay 按几键就 Pay 了，
马上就有那个爽感。那这样子就是要没有阻力才会 shopping 成
功。对啊，还要 login， 还要 download 什么 app， 就是太麻烦了。我没有看，还要再创建一个。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这个消息我觉得对 Meta 跟亚马逊是一个利多、大家如果说对这两个股票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观望，我觉得是可以。
在台湾，大家使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其实很多也是这样子了。
对，
就不用，因为他们可能只是在网上，不一定是大的 retailer， 可能他们小只是卖某一个商品，其实就马上导读过去，马上就是填你想要的数量、价钱、信用卡资料，
马上可以上，
对，
马上可以买。
对啊，
这个消息不一样的地方是在美国，亚马逊就好像我们的虾皮一样，占很大很大的retail 的销售量，所以说这个的量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亚马逊最近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消息，就是他的创办人 Jeff Bezos 最近一直在狂卖股票，是不是他有想要买一个新的 yacht 还是怎样？
不知道哎、
所以大家觉得最近因为他在卖股票，所以说亚马逊可能会面临一些卖压。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一个、可以捡比较便宜的价格的时候，
我想他应该也不会是要卖股票来买邮轮吧，他本身钱应该就够了吧这卖这么多股票应该还要做不知道什么样的大事业呢，
我是不知道他要卖股票买什么，但是他这次卖的量是还蛮多的，所以大家觉得他会继续的卖，可能卖到明年年初。
好， Amazon 也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这个科技七骑士，科技七角龙这个其中之一，有兴趣大家买 这个 Amazon 的话，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它的股价，如果你想要买可以捡些便宜，如果有便宜可以捡的话。另外我想讲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 social media shopping 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每次要填信用卡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办法直接用什么 Apple Pay 或是 Google Pay 就按两键，我不知道这一点是不是还是要跟手机合作还是很麻烦，因为有一些有些却不行，这也我会觉得很奇怪的。我不知道这个科技是不是要有一个连接，
没有用 Apple Pay 我猜是因为这些科技大佬他们都是有点在竞争的，所以说他们就不想要便宜了 Apple。
那也有 Google Pay 啊，
Google Pay 怎么样？我比较没有用过，但是 Apple Pay 它是有tie in它自己的信用卡之类的。
对、
okay. ，Google Pay 我不太确定。
我只是很好奇，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更快，就是按两键，不要再输入信用卡。你知道输入信用卡要输入很多资讯，
所以这些科技大头 Mark Zuckerberg 还有 Google 还有 Apple， 你们就合作吧，不要在那里小家子气在吵架
了。那你们都会赢的，对，
大家都赢，好不好？
对，没错。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 OpenAI 的 update。我想上周在这个 Thanksgiving 之前吧，反正就已经确定 Sam Altman 要回去了，耶、yeah, ！他终于获胜了，把其他四位阿呆董事都赶走了，踢掉了，他可以创建他自己想要的董事成员了。如果没有听我们上一集这些小八卦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墨行》第十集有讲那个四位阿呆董事的。愚蠢决定。
四位阿呆董事其中还有一个留下来。
谁留下来？谁敢留下来？
就是那个前 Facebook， 他们就是想要让他们有点面子。
好，哪一个留下来？
就是D'Angelo 两男两女嘛，然后其中一个是 Ilya scientist， 他当然不用说，其他两个女生就被踢走，剩下一个男的。
哇，他还有脸留在那个董事啊？
为什么没有脸？他们就是
你之前
交换条件
呢、
啊？交换条件、啊，
所以一定东西有什么对我们不知道的。
对，交换
条件，对啊，你愿意留下来，一定有些东西。
大家想说他应该就是一个过渡期的他。过渡期的留下来，目前他们董事会有三个人、加了其他两个，一个是前、Salesforce 的 co-CEO， 另外一个是 Larry Summers， 之前 Secretary of Treasury，
前财政部长嘛，
对，然后也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
嗯哼，那还有 Microsoft 的自己的人。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是 这三个人要再选一个新的 board， 他们之前的话 board 有到九个人，所以说他们会再加其他人。大家都相信 Microsoft 跟 Sam Altman 一定会再回归董事会。
就有朋友在美国的时候，他们也在科技业，他们说那时候 Sam Altman 被踢出去之后，你不是有那个本来500多人，后来变700个人都支持他回来吗？那时候所有科技业好像就流传着 Open AI 所有的人过来没问题，我们现金 buy in。你在那边所有的股票马上给你涨薪，你要多少几乎都可以给你多少，那是抢人大作战欸。你看他们的这个员工真的是多 valuable 啊，多值钱啊，所有科技公司都要抢他们，说你不要跟 Salman， 你赶快过来。
有些 headhunter 他们estimate 在这个期间，每一个这科学家他们可能总共有接到两三百通 headhunter 的电话，两三百通哦。之前大叔在华尔街的时候，一个礼拜有接到两三通，就觉得哎，好不错，好像我现在还有人要。但是如果他们接到两三百通，你可以想象，
那不想接了吧？你接了十通以上已经受不了啦。对啊，可惜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电话就会不会有人再来骚扰你了。
这也没有什么好可惜的，因为我觉得那个 OpenAI 它的前景力是很好，它现在 AI 境界是一个leadership 的 position， 我觉得它也不用怕。
因为以前我只有在银行业听过，譬如说你在跳槽时候到这些所谓投资银行各行跳槽，如果你真的业绩很不错，或是表现很不错，很有知名度，另外一家公司就是不但这个年薪可以涨。然后买你所有公司的股票，直接给现给你，你知道你就不用再继续等了。那没想到科技也这么炙手可热的人才也是这样子，
是我们落伍了。现在金融业、华尔街已经不是之前的
主要
金童了。
对，
这里面有几个东西还蛮好玩的，就是大家之前都很好奇说他们那个辞职信啊，其中一个签名就是 Ilya 的首席科学家，那首席科学家就是领头羊想把 Sam Altman 干掉了，那他为什么会后来又忏悔了？
他忏悔目的是，
我不知道他目的是什么，但是有很多八卦说这个 Ilya 他其实是那个 Greg Brockman， 就是之前的 chairman， 后来也跟 Sam Altman 同进退的人，是他的证婚人。 Greg Brockman 的老婆就哭着打电话给伊利亚说，你们不要这样子再吵架了，好，我真的看得太不忍心了，你也很爱 OpenAI， 你为什么不能够回去，你为什么不能够和好呢？然后伊利亚就心软了。
所以这位女士 这个已婚女士的老婆，所以跟这个伊利亚是有一段情，有劈腿过吗？
没有，
还是说他不是他前任女友？为什么一个另外一个的太太打电话过去，他就被说服了？一定是，
我觉得你这样子推测不合理。如果说你是前男友的话，Greg Brockman 怎么可能要他来做证婚人？证婚人一定是两个人都要同意的啊！任何一方会同意前女友或前男友来当他们的证婚人？不可能，邀请他们参加婚礼都已经很透笑了，
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多复杂。
我觉得这个他们就是一个很 incestuous 很小的一个圈子，大家都熟到不行，所以说有可能早上吵架，晚上又和好。这个我是可以预测的。
好，
我后来看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人设，我有几个意见。第一个 ，Sam Altman，
他不是 CEO，OpenAI 的 CEO，
他不是一个好好先生，他其实就是一个公司派的鲨鱼。他是一个鲨鱼，他是一个 shark， 他十分擅长就是内斗，把人家干掉。他有多厉害？就是后来他们不是有 找另外一个 outside CEO 进来嘛 ，acting CEO。他第一件事就是问之前的这个 board 这个四人帮说，你们为什么把 Sam Altman fire 掉？你们说他不诚实 ，not candid， 到底是什么地方不诚实？结果这个 board 说，我跟你讲，他太狡猾了，狡猾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具体的答案，他哪里不诚实？但是你要相信我，他就是不诚实，所以他是一个对这些公司内斗 politics 十分厉害的人，
就是 Sam Altman 吗
？Sam Altman， 对。
那当然，他做这样 CEO 这么大的公司，他如果没有两把刷子，怎么可以坐住这样的位置呢？
然后 Ilya 首席科学家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小绵羊。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十分有理想，他是真正怕人类灭亡，所以他才会想要做这个决定。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牌到底是有多强，他牌其实是很弱的。就好像如果说你上场德州扑克，你明明知道你牌不好，你不应该丢出去，因为你要赢的不是只是下一手，你要后面三四步都要想好。很明显的，这个 board 太没有经验，太菜鸟，太阿呆了。连下一步都没有想好就直接出手，所以说就是全败。
这伊利亚真的也是挺笨的啊，我觉得他当然没办法在这边生存啊。
我们生活中都有类似这个人，他们可能就是 IQ 上面十分的聪明，但是生活上或者人际关系他们就是一窍不通。对，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其实对他是有点同情的。
他马上又反悔了，又求他回来了，不是说他觉得做出很错误的决定啊。
这种事情像 Sam Altman 这种人是绝对不可能去做的，对，因为他七八步可能十步都已经想好了，
这样才可以治理一个公司啊。否则这么 naive 的话，公司也不一定治理得好。
是，另外就是这个公司的创立呢，我觉得大家想说为什么会发生今天这种情况？为什么一个获利公司会是被一个非获利盈利的非盈利公司的董事会来控制？就是2015年有一个三个人的晚餐，这三个人就是Elon Musk Sam Altman 跟这个 Ilya 这个科学家他们一起吃饭，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说 AI 好像越来越有可能，他们是很有远见的人，所以八九年前就开始这样想。但是这个 AI 这个 technology 对人类太重要，它不能够落入任何一个公司的手上，不能落入 Meta Google 任何一个公司手上，它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他们才会创立这一个非盈利类似慈善公司的组织叫做 OpenAI 来发展 AI。 所以这是他们的初衷，也是为什么最后会搞到说有一个非盈利的董事会在控管一个盈利公司。但是 Sam Altman 毕竟不是省油的灯，他2019年基本上就把 Elon Musk 干掉。
Elon Musk 还是有投资钱在里面吗？
他是投资还是捐献？你如果是非盈利组织，
捐献就当然没有管了。
对，听说他们最刚开始是有找到一大堆人 commit 差不多 $1 billion 十亿美元，然后其中 Elon Musk 有投了$1亿，但是这个钱是不是全部有进去，还是他是一个 commitment？ 我不太确定。但是很重要就是这个十亿美元是绝对不够的，所以 Elon Musk 离开之后，很快的他们就成立这个下面的盈利公司，然后就很快的跟 Microsoft 募款，因为他们知道你真的要做 AI 的话，你需要太多的computer chips 跟 computational power， 所以你一定要找有钱的人才有办法。
所以你刚刚说 Sam Altman 把那个 Elon Musk 给踢掉，代表他比 Elon Musk 还要聪明，
至少
更有手段，
更有手段。
对，
那现在的结果就是伊利亚也这个科学家也没有声音了，就是 Sam Altman 独大。
其实我个人觉得啦，说这种初衷就是全人类的，我觉得很难 实现。我当然不知道现在可能或许还没有到状况，可谁知道十几年二十年后这种 AI 的东西是不是有公司会控制。我觉得人都会有私利，其实我并不会觉得一切世界这么美好，把一个创建 AI 的东西就是给大家免费使用，然后都没有企图，我觉得很难。
现在如果要有一个就是对社会公利比较有效的控制的话，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政府要介入。如果政府没有介入，最终就是几个大公司手上控制，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哼，对，我觉得很难。
对，这个让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 Terminator 2的剧情，就是一个很戏剧化的事情发生，然后导致最后人类灭亡，然后他们需要从未来
再回来救他，
再回来救他之类的。
就是以前的电影或影集，现在都可以成真了。
那所以这个 AI 的事件 OpenAI 的事件对整个 AI 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短期之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嗯，我的判断是短期Microsoft 已经创新高。嗯哼，那这个方面的话，大多数自己是不会在这个点再继续追加，但是 Microsoft 前景一定是看好。嗯哼，但这也不表示说 Meta、 Amazon、 Google 就完全没有希望，他们也还是会持续投资，所以受益的还是那些晶片
厂商。
NVIDIA 前阵子有破500块的新高，但是又回归到480块左右，主要是因为
中国
他们的那个要卖给中国，就是比较不是那么 powerful 的 chip 要延到明年。嗯哼，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如果说还是看好它的前景的话，可以把它当传家宝，然后就是
说 NVIDIA 回答，
对，还是可以买，还是可以买。
你刚刚讲了那么多要发展 AI， 你少一个人
，Apple 吗？
特斯拉，马斯克。因为马上次我们才说他有新的这个 AI 出来，很有个性的。
Grok 就是一个 Baby Boomer 大叔会讲大叔冷笑话的
AI。Grok G R O K，
对， G，
大家这个朋友们或是有听众。观众们，你们有用过这个他的 AI 吗？如果有，可以分享给我们一下。
对，其实这个时候呢，大叔本来想要 upgrade 到ChatGPT 4.0， 就是需要付费的。那付费其实不贵，只要一个月，好像现在还是不，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20。嗯哼，但现在他因为太多人登记，他们现在已经暂缓大家登记。
你登记了吗？
那不能登记啊，现在不能登记，
不能登记了，
不能登记。
哇，那他涨价了。通常不让大家在。
没有，他们要涨价，
他们要涨价，
甚至有减价。
为什么不能登记？
因为他的
他没有黑五折扣，
没有没有，他们
黑Black Friday 折扣通常都有、这个。
他们的 server 那个伺候机
受不了了
，因为太多人想要登入了。
Okay. 哦，如果他在涨价，我就觉得以后 AI 你说要给全人类这种，
他现在
影响很难。
他现在不靠，也不想，也不怕，就是他们现在不想要赚钱，他们想要就是扩大他们的 market share， 他们扩大影响力。
哦，这都是
他们。他目的现在不是要获利，他们希望全世界都在用它，然后就是别人就死掉就好。好 ，OK，
好，我们第三大主题，科技七骑士，科技七角龙 ，Magnificent Seven。来，先跟大家复习一下，科技七角龙七骑士是哪七骑士呢？Apple、Amazon、Google、Meta、Microsoft、特斯拉还有 NVIDIA。然后刚讲 Google 就是 Alphabet。
对，没错 ，Alphabet、
okay, 就这七只股票，那这个月上涨还蛮多了。然后大家现在在预期，就是明年好像这 S&P 500也要靠它来拉抬不少，甚至会比他们说这七只股票的涨幅，甚至会比其他493只股票的还要涨得多，七只就可以称霸。那有或没有的股票，这个朋友们，你们要来听听看，就是到底要不要现在再买进或再加码呢？
大叔自己的看法是，从一个 valuation 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七只股票里面，我会比较看好 Google 跟 Meta， 他们的 PE 就是本益比都只有差不多20-22左右。
OK，
然后他们的成长在明年也是有双位数。嗯哼，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两个是比较值得投资的。另外像 Microsoft， 它的本益比有差不多好像30左右，亚马逊都一直很高， NVIDIA 跟 Tesla 就不用讲了。苹果呢，是可以看，那它毕竟已经那么大了，然后手机的买气我觉得这几年都没有什么太令人惊喜的地方。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它主要是靠那些 service， 像大叔自己就订阅那个 Apple One， 它我会持于观望的角度。 但是他的股票也涨了不少，所以我觉得硬要摆他，我可能会把他摆在第三位。
我觉得他的 Siri 很烂哎、欸，他的 AI C， 他的 AI 就 Siri 吧，还不是说他要再创立一个？我觉得他 Siri 真的很烂，我不知道大家用什么呢，到底用这个 Siri 就很不灵敏，就是会生、
啊、
就会生气。你跟他个 Hi Siri 嘛，然后就是问什么答不出来什么，反正我也不知道美国人现在。我算了，我中文就算了，英文我不知道大家使用这个 Siri 到底有多少。
现在不管 Siri、OK Google 还是 Alexa， 都是属于窄的 AI， 就是narrow AI， 他们就是很笨就对了。你一定要讲得很精准，他们才有办法回答你。这个跟 OpenAI 想要 develop 的有灵性的 AGI，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差别十分的大。嗯
哼，哎，讲到 OpenAI， 是不是他上次我们看报道，他有一个新的默默秘密的 team？
哦，对哦，我们刚刚忘了讲，有人在说这一次会有这个政变，就是因为他们内部有一个 team 叫做 Q-Star，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星际大战里面什么的死亡 星球一样？他这个 AI 进步到大家感觉上已经有点惊讶，就是可能所谓的比人类聪明可以取代人类指日可待。
Okay， 就像
所以 就一群工程师一起写了一封信给之前发起政变的董事会，嗯哼，才让他们觉得有警觉，想要 发起这个政变。
那这个董事会不知道有这个 team 吗？
知道，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说他们的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嗯哼，对，
这种都可能在秘密进行。很多人好像即使里面人，不如你不是在那个 team， 他们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听说，
我觉得最 AGI 就是这种有灵性的 AI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会自己。他们可以自己一直学习，一直学习、嗯，
就跟电影上演的一样。
当他变得很聪明的时候，
你已经不知道他已经很聪明了。
然后你叫他，他如果骗你，搞不好你也不知道。他们说现在 Q-Star 的那个聪明程度已经跟郭小生差不多了。
OK，
郭小生其实很厉害耶。你想想看，就是比如说四五年级的 学生，他们的学习力，他们可以举一反三，其实是很厉害。
还有五六年级，
五六年级对，已经郭小生了、
啊、搞不好现在都到高中了，
很可怕。
到高中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无法预期的。
而且谁知道会不会这一两年，未来一两年、两三年进步很快的东西，
是
有时候蹦一下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哇！他们因为这种电脑东西嘛，不是说你还要制程，还要花时间。
我们原来他们每年都有内部有一个就是下注的比赛，就是大家在预测说要多少年以后 AI 会有灵性，然后最近一两年他们大家都觉得是十五年以内，十五年以内，大叔那时候还活着，天哪！
反正你也快差不多了。哎，灵性的定义是怎么样？就是可以就像电影上或电视上那样子，很自然的跟你交谈，然后也知道你说什么。
它其实有五大定义，那这个大叔也不是很懂。啊、但基本上他就是有灵性，就是说他可以像人类一样的举一反三，他可以有创造力、嗯、你简单的例子哈，就如果说他看到个咖啡杯或者一咖啡，他可以就是自己去找出怎么去泡咖啡的方式、
他可以自己去
自我学习，然后他可以从错误当中做改进
修正。 对，像是一个人的感觉了，
人的感觉了。
对，
就不是 Hey Siri 你可以帮我什么吗？完全不一样，
就是很笨的。好，那讲到这个七骑士，我们自己也看一下，好像大家刚刚讲了，就是对于明年这个股市的展望，我觉得都还蛮正面的。
对
对，几乎现在目前看到的啦。嗯哼，那甚至从今年到年底之前，有了感恩节的这个丰收的礼物之后，大家所有人好像很大部分都在期待这个 Christmas gift 这些。科技股要上涨的机会还是非常大，
非常的大啊、涨多少就不敢说了，因为毕竟已经涨蛮多了。
没错，
在2024年，华尔街几个大户呢，他们对股市总结来讲的话，觉得会上升5-10%左右。嗯哼，就是说你最高目前 S&P 是差不多4500左右，明年可能可以到5000。5000的行情，5000的话就是历史新高。5-10%听起来不多，但是因为我们今年已经涨了快20%了，所以说明年能够再涨到5-10%已经很不错。然后这个5-10%也会比其他的，例如债券或者是你放在现金来得多。那当然其中也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没错，
这个当中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指数就是所谓的10年利率。我目前已经从
10年期美国公债利率，
对，好，10年期美国公债利率 10 year Treasury Bond 的 Yield， 我们已经从十月最高 5% 左右已经降到差不多 4.4-4.5% 左右、嗯、你说上个礼拜有稍微上升一点，
上礼拜五的感恩节之后只有交易半天，交易也都很 清淡、啊、通常感恩节之后虽然交易半天虽然有，但是这个交易量很少，那十年期确实是上涨了差不多5个 BP 就是 0.05% 到了差不多 4.47 左右，那两年期好像也上涨了5个 BIPs， 就两年期是 4.955， 大家有注意一个两年期 4.955， 十年期是 4.47， 其实它的曲线还是短天期比长天期高哦。但现在我们都知道，好像大家很多华尔街这些所谓投资银行都在预测明年年中左右开始会降息，
最快从明年年中。
对
对，但是有还是有蛮多人，例如 Goldman Sachs 高盛，他们觉得年底才会开始降息。
OK， 好，那两年期的债券会比十年期还要来得高，利率还要来得高，它的曲线还是倒挂的。
嗯哼，
之前我跟大家解释，倒挂的意思就是说利率，他们对于短时间来看的话，还是维持一段时间。
对
对，还没有要到降息，
就是、不会那么快降息，
还没有快到降息。如果知道会马上要降息，基本上在这一两个月，其实或是三四个月，两年期这样一下蹦，一定会是短天期的债券的利率会比长天期的债券利率还要来得低，就是属于正常的现象。那现在两年期还是比十年高，而且还上涨，虽然交易很清淡，所以这个礼拜我觉得我们也是要看一下他们美国公债两年期、十年期、三十年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一如大家有一些比较很 aggressive 的一些预测家会觉得明年年初可能三月或五月就会有降息的可能性，因为说在明年三月五月也不过就剩下差不多 4个月到7个月左右。
我看华尔街几个经济学家其中最 aggressive 就是 UBS、
嗯、
他们是说好像明年四月还是五月就会、开始降息，然后会降很多，他们的预测是明年年中会有一个、经济衰退 recession、
okay.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股票也不会好、
嗯、哼，
他们是比较 aggressive 的。联准会本身他们自己也有预测，他们是预测明年年底就是好像11月12月才会开始降息，
还有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所以在一年之后的话，他基本上现在你说一年之后的话，现在会反映在两年的 rate 上面吗、嗯、应该就不会，
不太可能，所以还是
不太可能看得到。
其实我们在一个其实也不是上月，我们觉得利率高点还是维持一下，
也就是说呢，因为目前两年的 yield 还没有真正的很明显的往下滑，所以现在市场的预测是会 higher for longer， 就是它会持续在这个目前的 5.25-5.5% 的 level 比较久一点，不会马上降息。刚刚你讲的两年的 yield 还没有很快的下降，表示市场目前预测联准会会 hold the rate for higher for longer， 也就是说明年下半年开始降息的机会是目前市场预测的。几个华盛顿大咖里面呢， UBS 最快他们说三月就会开始降息、刚我讲四月 是比较不正确的， Morgan Stanley 六月开始，然后 Goldman Sachs 跟市场都是第四季，联准会的话、他们也是2024目前预期会降息两码，也就是 0.5%。
你说联准会自己他们也会预期
是、okay. 但是都是没有那么快。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个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可以给大家比较好的确认。有时候看股市你比较不知道那个利率的，大家对于未来到底降息的速度怎么样，可是公债我觉得是唯一可以呈现最大家的预期，最多人的预期。
Very good point。公债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煤矿里面的金丝鸟，
嗯哼，
就是它如果有什么变动的话，它会先发出警报。
没错，而且你最知道嘛，你两年期公债如果真的这个蹦一下下降，你就知道降息的不远了。
虽然大叔觉得 Santa Claus Rally 圣诞老公公的多头市场应该指日可待，但是毕竟已经涨这么多了，
嗯哼，
你要怎么知道说它到底会不会涨，继续涨呢？我觉得未来大家可能可以看几个指数，第一个就是11月的 CPI， 这个在未来10天内就会发布。如果说它还是像10月一样的、持续的稳定 或甚至下跌，我觉得就不用太担心。另外联准会在12月会再开一次会，他们的声明跟会议记录也是大家可以小心的看的。最后好像是上个礼拜吧， Bitcoin 比特币达到38,000美元，好像是今年的新高
新高。
比特币常常现在跟 S&P 500 有很密切的连结关系，它其实比较不像是一种货币或是黄金会跟股价有相反的连结，反而是跟它一样。所以如果比特币持续走高的话，表示投资人对风险是越来 越 OK 的。
嗯哼，越想要有风险就会越投资股票嘛。
没错。
那拉回来，不想要投风险就是要债券。我们上几集有讲这个有到期的债券，或是建议大家是不是升息快要截止也是一个买债券的好时候。那当然你可以买债券型基金，你可以去买真正的公债公司债，那时候我们也很建议大家买 ETF。
对没错。
那现在的话我也给大家可以参考，因为现在好像感觉利率还是会维持一段时间，
对，
而且短天期又比长天期高，所以如果你真的还是想要再看一些这些债券型的 ETF 比较大的，那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些 ticker。 譬如说有一个 iShares， 就是你只要有可以 trade 美国股票账户的，你可以看一下买一个 iShares 的 US Treasury Bond ETF， 它的这个 ticker 是 GOVT， 它就是买一年到三十年的债券，它都可以买。反正美国政府出来一年到三十年都算是债券，它都可以买，就是比较综合性的。那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像现在利率也算是不能说最十月上最高点，但在降息之前还算还不错利率，我必须实话说。
然后在降息的期间的话，理论上它的价格应该会上涨，因为
利率跟价格，
利率跟价格是相反的，所以你在这个期间还可以赚一些价差。
好，没错。那另外呢，如果就刚刚我讲了这种短天期，刚刚说两年期利率是不是很高，那还有一个这个 ETF 也是 iShares 的 ETF， 它专门投资美国公债一到三年的公债 ETF， 它的 ticker 是 SHY， 所以 iShares 投资一到三年的，也就是说现在利率很高。但你有没有赌说，因为我刚刚讲了，如果大家很肯定在什么时候，明年某一段时间，就是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以上知道明年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会降息了，很确定的，那个短天期债券一定蹦蹦蹦蹦蹦下得超快，利率下得超快，价格会上涨了很多，也就是你可以赚资本利得。他那个资本利得也可能会赚好几趴，5%、10%，但现在利率也是不错，所以你要 trade 这个 ETF 就是像是一个股票一样，所以你有点想要投资跟投机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可以说，你如果说现在的利率是 4.5% 或是 4% 好了，然后假设明年年底会升息啊、会降息，那如果你投资一年的话，你至少可以 guarantee 你可以赚这个 4%。 如果说它价格上涨5%，那你可能就是
你就
赚到9%了。那这个9%就跟目前大咖们 S&P 500股票的是差不多。
你就价格上涨5%嘛？
对
对。但一般价格上涨5%，有时候还要再细算，就以利率来看，也就是利率会下跌，价格会上涨了。
没错啊，但是你之前的那个 4% 已经 lock in 了。
对啊，就是有基本的利率，
已经有基本的。
所以这两个 ETF 也是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一个是 GOVT 的 ETF iShares 买美国公债一到三十年，一个是 SHY 买美国公债一到三年。这两个 ETF 可以供大家参考。那这个都是买美国公债，那我觉得信用上面应该不用太过担心。我说过，如果你的公债如果倒了付不出来，我觉得全世界都是不管买什么东西都有问题了。
那个就是真的世界末日，不用 AI 也有世界末日。
对，没错，你美金也不保值了。
是，好，那下个礼拜会是12月，大叔会公布大叔11月我的 portfolio 到底表现得如何，我又做了哪些改变。我另外会想出一些我目前在观望的股票跟大家分享，然后我用哪些主要的数字来做研究。
好，那跟大家说一下，每一周的美股周报我们目前就预定到礼拜三早上会跟大家一大早就会给大家收听。那除了会有一些及时的消息美股特报，那我们就会按照不定时的时候发出我们觉得新闻很大还有很值得要分享给大家的消息。好，这就是我们这一周美股周报，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都提供给我们，追踪我们的 podcast， 如果你觉得好听也分享给你们朋友，我们需要更多人来收听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